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0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彻底拒绝邪恶，正念消除迫害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日。近期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，我被邪恶劫持到邪恶的审讯中心迫害，误判行政拘留。向内找这次被迫害的经过，确实是自己有许多执着没放下，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而被迫害。首先是自己在安全细节上不注意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在面对面讲真相时，有时讲着讲着声音变得很大，同时慈悲心善心不足，有强加于人的一种心态，没有注意会影响到其他人，这样也就不会针对其他人的思想情绪调整讲真相的方式，从而导致不必要的损失。一次我去讲真相时，旁边的一个人突然非常气愤地说，法轮功国家已定性了，不要再讲了，再讲就报警了。当我向他解释时，还是被其拍照举报了。警察不仅将我劫持到审讯中心迫害，还抄家抢走了大法资料，损失惨重。我深深体悟到，在讲真相时要真心用善心启迪世人，让他们明白真相，而不是以一种强烈的气势逼迫他人接受，这样会触动世人不好的一面。在公共场所还是要适度控制范围，将音量控制在面对面正常的交流状态下，而不能不顾安全盲目放大音量，或不自觉地放大音量，导致不在我们注意范围内的人的反感，采取了不当的行为，对大法犯罪。另外，如果有人反感时，还是要适时停止对其讲真相，因为如果没找到其心结，会触动常人不好的一面。当然，修得好的同修能直接针对其心结讲清真相，立即解开其心结，解体其身后邪恶因素，使其立即能接受真相的，当然可以继续对其讲清真相。其次是找到自己对大法书不够尊敬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当年那个旧势力叫邪恶烧书的时候，你知道旧势力他们什么借口吗？为什么要烧书呢？那个时候转法轮书在中国大陆多得到处都是，很多学员不知尊敬，常人更不敬重，神是看不下去的，因为那是造就宇宙的天法呀，所以他们旧势力就想让书奇缺，让人从此找法尊敬他，知道这个法的可贵，他们当初是以这样的借口干这事的。平时我总想着没有好的地方存放大法资料，将大法资料直接与其他物品一起放在抽屉里，这是对大法资料的不尊敬，导致被邪恶在劫持我的同时抄家抢走了大法资料。第三是还有较重的怕心配合了邪恶，加重了邪恶的迫害。被邪恶劫持后，首先被送到医院强制进行了一系列体检，为其后续迫害做准备，其后被劫持到迫害中心，全方位采集个人信息，包括采集各个方向的身体资料，身高体重，采集指纹、掌纹、眼睛虹膜、血样，最后被劫持进审讯室迫害。从体检开始一直到采样，虽然一直都不配合，但在邪恶强制加威逼下，还是被邪恶完成了体检与采样。过后我悟到，还是深层的怕心被邪恶利用了。如果完全没有怕心，从一开始就彻底拒绝邪恶体检，彻底拒绝采集信息，完全放下生死，邪恶就无从迫害了。在被邪恶采集信息完后，邪恶准备劫持我到审讯室迫害前，一个警察说了一句话，使我非常震惊。如果不经过采集信息，根本不会到这里来。他的本意是迫害要严格按照邪恶的那一道道程序走过来，哪一道程序不经过，下一道就进行不了。但我悟到是师父在借邪恶之口点化我， 如果从一开始各环节就彻底拒绝邪恶，放下生死，邪恶的迫害就进行不了，迫害也就会烟消云散。因为不论是体检还是采集信息，都是为邪恶的进一步迫害做准备的。我不配合的态度还是不坚决，正念不强，最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邪恶的迫害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内心深处有怕。尤其当警察威胁要用辣椒水，还说要是不配合就留两个年轻警察来陪你，他们可能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等等，就上了邪恶的圈套，使迫害得以进入审讯程序。第四是正念心不动，邪恶就无从下手。在审讯迫害时，我接受前面的教训，不给邪恶钻空子。警察威胁不说清楚，工作就没有了，取消交的养老保险，要到小孩的学校去影响小孩，还威胁会影响到小孩以后考公务员，还说我所有的行踪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等等。我心想，你们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，邪恶都不能干扰我。审讯迫害一直到深夜，没能动了我的心，最后邪恶草草收场。夜里我一直发正念解体邪恶，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要出去走师父安排的路。第二天邪恶仍无判行政拘留，我拒绝签字。当邪恶问我要不要一份判决书时，并说你可以不要，但我接过了一份，心想这是你们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证。经过这次被迫害的经历，经过向内找，我体悟到邪恶迫害时一定是自己有漏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反迫害从开始的各环节就要彻底的拒绝邪恶，邪恶每达到一个目的会进一步加重迫害。我的怕心就是导致邪恶迫害的根本原因。其实师父早就把我们推到位了，我们已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，但在被迫害时还是用人的思想在看问题。那么用人的思想看问题，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一个常人，常人当然不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，就会被邪恶迫害。这次的教训是惨痛的，写出来希望同修能吸取我的教训，不要被邪恶钻了空子。以上只是我个人所悟，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自己，剜心透骨，去掉怨恨心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1日。写出这两年中自己在过病也关及遇到的各种矛盾中，如何修自己去人心，在法上提高的体会和感悟。第一部分，与同修配合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我和丈夫都修大法。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，同修找到我们 说现在急需大量的真相资料，要我们配合做资料。当时我们只有一台佳能打印机，只能做小册子，打印速度也比较慢。丈夫跟我商量买一台速度快的打印机，我有些犹豫，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做各种书籍、护身符、真相币等，速度快的打印机体积比较大，不好收藏。丈夫说，现在刚解封，众生渴望真相，不能只考虑我们自己而耽误了救度众生。他说的对，我就放下了怕心，添置了一台高速打印机。这台机器的到来真的是如虎添翼，帮助我们制作了大量有关武汉病毒真相的单张小册子，满足了同修们的需求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制作了大量相关的护身符、真相币，为同修讲真相用。疫情之前，丈夫就叫我学做二维码，但那时上班比较忙，下班后又要学法练功、做真相资料，静不下心来学。2020年4月，我辞去了工作，在丈夫的催促下，我上了技术论坛，下载了有关教程及相关软件。经过一周左右的刻苦钻研，终于掌握了制作二维码的技术。我又把制作技术交给其他同修。同修们的电脑操作技术有限，只会下载、打印明慧网现成的资料。我不厌其烦地随叫随到，耐心地教大家。同修们也很用心学，不长时间都学会了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后来明慧网提供了成品的二维码下载，制作就更简单了。我们制作了大量的二维码卡片，有的夹在单张小册子里，有的单独发放。我和丈夫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周边的农村发各类真相册子。我们制作的册子封面用的是照片纸，打印时根据图片颜色调整打印机的色彩浓度参数，使画面看起来更亮丽、更吸引人。再用透明字粘袋装好，里面放一张二维码卡片。丈夫开电动车，我坐在后面，或发放或投递，有的放在家门口，有的投到院子里。丈夫可以在十几米外准确地投到农民的院子里。每次出发之前，我们总是先发正念，求师尊加持，清除邪恶干扰和破坏，总的来说都比较顺利。有一次我将真相册子投到一个农用车的后车厢里，响声很大，惊动了主人，一个男子对我们大喊大叫。丈夫说，快发正念把它定住。我发出强大正念，丈夫把车开足马力往村外冲。在飞驰的路上，我们一路不停地发正念，顺利地回到了家。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，把我市周边的农村都发了一遍真相资料。2020年底，明慧网发表了2021年的福字。我们在技术论坛看到有的同修制作的 PVC 年历成品很漂亮，于是也萌生了制作 PVC 福字的想法。我们买来红线、珠子等配件，试着制作了少量的成品，同学们看了都觉得很漂亮，但大的福字不方便携带，我们就专门制作菱形小福字。制作小福字工序比较麻烦，打印好后 AB 料要对齐粘贴，然后过速裁剪，在菱形福字的顶端打孔，穿上红绳，打上漂亮的中国结，再在底端打孔，串上三颗珠子，两头是金色，中间是绿色，最下面是红色的吊坠。新年期间，我们制作了各种色彩鲜艳的小福字。同修说，赠送给世人，世人看到精致喜庆的福字都爱不释手。有的人一个劲儿地说谢谢。在与同修的配合中，我们按同修的需要量制作，通常是一批做100个。同修快发完后，再制作下一批。不给同修增加压力。一次我做了一个梦，晚上我和丈夫外出回来，发现家里有人，一看是一些大学生。我们的房子很大，亮堂堂的，陆陆续续来了很多的大学生。这些大学生在我们家有说有笑，十分高兴，他们居然还排着队在我们家里洗澡。醒来我悟到，这是师尊在鼓励我们， 这些大学生都是我们的众生。我们制作的真相资料就像清泉，清洗了他们思想中的毒素，从而有了美好的未来。第二部分，在病业中找到根本执着。2019年7、8月间，我发现自己的右乳房右侧里有一个小肿块，开始没当回事，后来肿块越来越大，半年后长到像鸡蛋那么大了，摸上去很硬，但不疼。那段时间常有一个念头在脑海里闪过，这是癌症，没有疼痛感就是癌症。我知道这是邪恶强加给我的念头，所以不为所动，就是否定，发正念清除它。那时我还在上班，因为工作比较忙，下班回来还得做真相资料，每天学法时间很少，自己修炼状态不是很好，身体也出现问题，肚子又胀又痛。一天，有位同事突然问我是不是辞职了，因为公司在网上招聘我这个岗位的人。我想这是师尊的点化，我马上就辞职了。辞职后，每天在家里大量学法，发正念，向内找，找到自己有色欲心、争斗心等等各种人心，肚子胀痛倒是很快消失了，可是乳房的肿块还是在慢慢的长大。丈夫问我要不要请同修帮我发正念，我想不能有依赖心，而且我有信心自己过关，所以决定不告诉同修。时间长了，肿块常常会隐隐作痛，但还能承受，偶尔有剧烈的疼痛。我就在心里对他说，不承认，不承受。在过关中，有时心里不稳，主要是怕疼，怕时间拖长了过不去。丈夫常常大声地对我说，不要动心，还建议我经常背诵师尊的法。师尊在《致越南学员》中说，坚定的修炼人，心不动，能治万动。这大大的增强了我的正念，给了我很大鼓励。后来我能做到不动心了，我以为这样就足以过关了，在心性上没怎么重视。一天，我跟丈夫发生了一些争执，丈夫忧心忡忡地对我说，你的毕业关都没过去，你怎么还不向内找修自己啊？我听了不以为然。晚上乳房剧烈的疼痛把我疼醒了，我发了一会儿正念，又睡着了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我盖着被子躺在田埂上，田埂凹凸不平，可我躺着还觉得挺舒服。离田埂不远的地方有一排排的房子，丈夫就在其中一座房子里。我很生气，恨他，觉得他对我不好，心里愤愤不平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不能待在这里呀，我得回家呀，可是身体却动不了。这时我醒了，脑中出现三个字，怨恨心。第二天我跟丈夫说起这个梦，他说，你想过没有，田埂离坟墓还有多远呢，你还不赶快修。丈夫的话如一记重锤敲醒了我，我想起梦中对丈夫那种咬牙切齿的恨。啊，那是师尊点化我有很重的怨恨心呐。丈夫的党文化还比较重，常常对我冷嘲热讽，有时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的命令似的对我说话，常常令我很尴尬。而我生性比较懦弱，一般情况下我都是憋着，实在憋不住了就跟他大吵大嚷。所以我们之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矛盾。我也知道要修，过程中也修去了一些，但没从根本上去掉，这些怨恨心慢慢的堆积起来了。我想我得发正念把这个怨恨心去掉，可是就在发正念的过程中，脑袋里反映出来还是对方的种种不适，压都压不住。怎么办呢？很着急，就在心里跟师尊说，师尊啊，这个怨恨心怎么那么难去啊？这时脑子里出现一句话，维护自己的心太强。我顺着这个思路去想， 我发现自己每做一件事情都很害怕，怕会有麻烦，怕自己受到伤害。一天我学法前发正念时，在心里想，我学法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心底有个声音说，我要多学法，心里装的法多了，我才能不被迫害。我震惊了，我学法的目的就是为这个呀。那两天我没有学法，我不敢看大法书，更不敢看师尊的法相，我甚至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大法。这时我看了《为你而来》《永恒的50分钟》两部真相片。影片中同修们无私无我、正念正行的壮举，让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修们的差距。我一遍一遍地跟师尊忏悔，一遍一遍地跟我的众生说对不起。那两天感到压力很大，剜心透骨的痛，人一下子就消瘦了很多。慢慢的，我平静下来，理了理自己的思绪，既然以前自己都是畏思的，那我从现在开始就要转变自己的观念，按照法的要求，从小事做起，每做一件事情先考虑一下自己的基点在哪儿，尽量做到事事为别人着想。时间不多了，我得抓紧时间修好自己。丈夫看到我的变化笑了，说这回好了。在向内找中，我看到丈夫的闪光点。我的怕心很重，每次都是丈夫带着我出去讲真相、发资料，因为我人心多、怕心重，行为上显得比较迟钝。丈夫不厌其烦地教我怎么讲真相、怎样发真相资料、怎么做才能保证安全，而他从未考虑我的怕心会给他带来不安全。在修炼中，他给了我许多鼓励，只是我被人心障碍着，总是想着他的不好，而看不见他的优点。而我由于自己的私心，几乎没怎么考虑他的感受，也给他造成了很多伤害。我诚心地跟丈夫说对不起，请他原谅。丈夫也很感动，接受了我的道歉。这时乳房的肿块有两个拳头那么大了，摸上去像石头一样硬。在肿块上边又长出来三个黑色的小泡，不长时间小泡开始破皮，流出水一样的液体，没有异味也不疼。我找来带胸垫的 T 恤，在胸垫里垫了纸巾，一两个小时就换一次纸巾。刚开始洗澡的时候担心水碰到伤口会疼会发炎，一想这不是人心吗，于是我每天正常洗澡，不把它放在心上。一天晚上洗澡的时候，我用力挤了一下肿块，突然黑红色的血水喷涌而出，溅到卫生间的墙上。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我心里慌乱起来。我叫来丈夫，丈夫笑着大声说，好事，黑的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，排出来就是好事。在他的正念鼓励下，我心里坦然了。之后的十几天的时间里，我自己挤了三次血水，可肿块只是小了一些，摸上去还是很硬，每天不停地流水。过了一些日子，血水已经挤不出来了，我有些着急了，心想肿块这么硬，怎么能够排出来呢？得像常人一样动手术把整个肿块去掉吧。转念又一想，这不是人的办法吗？还是随其自然吧。一个多月后，我挤出了一些烂肉一样的东西，因为自己不好用力，我叫来丈夫，让他帮我往外挤压。硬邦邦的肿块在大力的挤压下发出咔咔咔的破裂声，疼痛难忍。我咬牙坚持着，实在忍不住了就停一下，接着再往外挤。卫生间的墙上、地上、我俩的身上都是血水、烂肉，最后挤出来小半盆的烂肉。第二天，乳房里的肿块变得像鸡蛋那么小了，我一摸伤口收缩了，只能伸进去一个小指头。我想得把里面的东西掏干净，否则伤口合上，里面的东西就出不来了。 用手指一掏才知道，里边长的东西就是一个个小泡，像一串葡萄一样，小泡里面都是血水，手指一掏，小泡就破了，血水就流出来。之所以摸上去很硬，就是小泡长得密集度很大，挤压在一起的缘故，就是一个鸡蛋那么大的东西。我掏了两个多小时，满身血水，我没有害怕，心里很坦然。丈夫时不时的过来看看我，对我竖起大拇指。第三天，我感到浑身乏力，像发烧一样的症状，乳房很疼。第四天，伤口愈合了，不流水了，身体恢复了正常。这次过关历时一年半，在师尊慈悲的看护下，没有影响我做三件事。由于胸部一边大一边小，外出时我在左边多垫了两个胸垫，把右边的胸垫剪掉，穿上宽松的衣服。我坚持正常的去学八点学法，没有任何一个同修发现我正在过病业关。在过关中，丈夫也认识到我们是一个整体，问题虽然出现在我身上，肯定也有他要修的，他也在努力地向内找修自己。最后在没有同修知道，不麻烦同修帮助发正念的情况下，我们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在慈悲的师尊加持下闯过了这场病业关。第三部分，在法中升华，理性认清自己，走向成熟。有一次，一位同修在站内信箱写了一封信，信中提到他的笔误，本来是想写他自己的，可是却写成了莲子，你知道吗？你一步步走来很不容易。他说他悟到师尊点化他，我修得比他更不容易。我看了很纳闷儿，同修经历过十年的家暴，相比之下我的修炼环境比他好多了，而且我也没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，没有大起大落，看起来很不起眼，很平凡。但是早上练功时联想到一些事情，却让我有了另一番感受。回想起来，多年来我一直在过怨恨心这个关。在我眼里，丈夫说话刻薄，不留情面，常常对我冷嘲热讽，我时常难以忍受，很多时候我感到自己是恼羞成怒，有几次甚至思想中出现恶念，去厨房拿把刀和他拼命。那时不知是怎么回事，虽然每次都克制住了，也着实把自己吓到了。现在才明白，那个夜里灵体知道他自己要死了，所以才会把恶念反映到我的脑子里，从要拿刀拼命到一笑了之，这其实也是经过了无数次的剜心透骨，无数次的跌倒再爬起来的过程，各中的艰辛也是难以用言语来描述的。这位同修的丈夫打他，大家都看到了他的伤痛，可是心灵上的痛苦看不见，也不一定比这肉体的痛苦轻。我就时常感到丈夫说的话就像尖刀一样刺在我的心上。由此我悟到，每个人的业力不相同，同样的关，有的人一步就跨过去了，有的人就得经过长途跋涉，经历很多磨难才能过去。一天早上，珍惜自己这几个字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。回首多年来走过的路，我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有再像过去那样对自己就像开批斗会一样，觉得自己这也做不好，那也做不好，这也不如别人，那也不如别人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六，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要珍惜，一定要珍惜你们走过的路，只有珍惜自己走过的这些路，大家才能走好以后的路。此时我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无愧于心，虽然我修得不如精进的同修，虽然和法的要求相差甚远，但是我一直都在努力修自己，努力想要去掉自己各种各样的执着心，努力的想要纯净自己， 完成自己住世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使命。我体会到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，珍惜别人也要珍惜自己，看到别人的闪光点也要看到自己的闪光点，宽容别人也要适当宽容自己。我心中充满了喜悦，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在修炼这条路上慢慢地在走向成熟，能客观地认识自己，不再觉得自己是师尊最不争气的弟子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